奉献出来传道的那么一段的一个经过。虽然说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神借着徐向街青年团体来去操练我，那么虽然说有很多组里面的仆人前辈，他们看见我在徐向街青年团体担负责任，他们呢也就向我呼喊，盼望我呢就把职业辞掉，就是奉献出来，完全呢来做服侍神的一个工作。那么虽然说我自己内心的里面自己也实在对神的工作有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那么这种种的一个缘故呢，我应该出来传道，但是一直有很多的拦阻。好像我曾经说过，第一个拦阻呢就是说呢不知道我有没有够这样恩赐，能够让神用作这个恩赐呢来去服侍众人，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顾虑。第二呢，我的顾虑就是说我看见了传道人那个生活，他们很苦，那么如果我自己苦不要紧，如果呢我自己的孩子们也苦呢，那个时候呢会苦上加苦，那么会这个受不了，那么这是第二个缘故呢，那么我不敢出来传道。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啊我还是在那个地方犹豫，还是在那个地方那个挣扎，在要传道不传道这件事的上面呢实在是很挣扎。没有想到神就借着有很多的一个事情呢来造就我，来打破了我一切的一个拦阻。那么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次在做礼拜的时候呢，那么平常呢都是人家讲道我做主席，那么礼拜完了我下来，有一对夫妇姓方的，他们现在还在这个台湾，就在这个南部这个农业试验所的地方做事，他们呢就递给我一个信封。那么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传道人，我也不知道人家递给我信封是什么意思，而且呢我在这个团体里面服侍呢，所以常常呢有人对我央托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很自然呢我就把他这个信封就把它收下来了。那么收下来以后呢，我就问他是什么事，那么他就告诉我说这个信封里面是一点点钱，是神感动他们为着我的需要来去奉献的。那个时候我很尴尬，为什么我很尴尬呢？因为人家有一点钱，因为拿到我的跟前呢，我伸手就接过来，所以呢我实在是很尴尬，也就是非常的不好意思。那么他说吴弟兄啊，你不要介意，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凭着感动做的，因为我们觉得你的气色不好，所以呢需要有多一点的营养，好叫呢你的身体呢能够更加健康，你在服侍神的上面呢就更加的有力量。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我们有感动呢，我们就对你有这样的一件事，所以请你呢不必思想太多。那么我很稀奇，这件事情也给我很感触，也给我以后呢走这条属灵道路的上面呢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有一天我跟吴太太出去探访，那么是看了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她是做一个小贩，那么借着买一点东西呢来维持她几个孩子的一个需要。后来我们听说她病了，因为她发烧，所以我跟吴太太就跑去看她。那么到她家里去的时候呢，我想呢这个寡妇呢这几天不能够出门呢，不能够去做小贩呢，所以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也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呢能够去了解一下，能够去探望呢能够去安慰能够去在属灵上面给他一点帮助，所以就到他家里去了。他躺在那里发高烧，我跟吴太太就想呢应该呢给他预备一点水喝，因为发烧啊如果水分呢蒸发太多了，这个烧会越来越高，如果能够有一点水分呢，那么就能够减少它的热度，所以我就跟吴太太到厨房去替她去烧水。那么在烧水的时候呢，我们看看她家里面呢厨房里面呢那个放菜的一个小柜子的地方里面呢空空如也。以后呢 翻开他的米缸，那么他的米缸呢，就是在缸底的里面呢，最多只剩下好像当时呢，这个伊丽莎的时代说一把米样子。看见呢，我们很感叹，就是说他又穷又病，穷已经是可怜了，又病那是更加可怜了。那么现在他不能够出去做这个小贩买卖，这家庭几个孩子的就怎么样的来去给他们呢预备这个日食呢，所以内心里面实在很大的感叹。到了水开了以后呢，我们就把那个热水就把它弄凉了，那么凉了以后呢，我们就给这个寡妇喝。后来呀、我就说那么我们就一同来祷告吧。吴太太的就慢一慢，她就拉我，我就知道她有什么话要对我讲，我就跟她出去了。她就给我说什么呢，她说寡妇很可怜啊，我们应该先帮助她的需要。哦，我说是，我也这样的觉得。那么你就预备吧。我就从袋子的里面呢拿出了这个120块钱，因为我身上还有120块钱。那么这120块钱呢，我就留下60块钱，我就拿出这个60块钱，因为在我想，120块钱拿出一半60块钱呢，这个爱心已经够大了。没有想到呢，吴太太给我怎么说呢？她说60块钱，你给她买菜就不能给她看医生，你给她看医生呢，她就不能买菜。那么我呢就问她说，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意思呢就统统给他了，那么我所有的财产就是那120块钱，那么如果统统给他呢，那么我自己在里面就空空如也。可是呢，男人总有男人的这个气概了，我想你女人家都有这样的爱心，难道我男人就没有这样的爱心吗？好吧，那么你既然统统给他，那就统统给他吧。以后呢我们就把钱进去了，就把这120块钱呢就摆在这个寡妇的一个手上，当然他是万分的一个感激。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了以后呢，我们就跪下来就跟他一起祷告。哎呀，那个祷告很甜，那个祷告呢很美，那个祷告呢实在是很好。所以啊，一个人如果是顺从神的心意来做事呢，他灵里面就通，灵里面就通呢，他跟神之间也就通，那么跟神之间就通呢，所以那个祷告呢不但感动自己，那个祷告呢也能够感动神。所以啊，我们如果说顺从神的引导的形式呢，灵的里面呢是通的，灵的里面呢是没有拦阻的。后来我们就从这寡妇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家了，回到自己家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呢有用一个人，他就给我们说呢，我们家里面呢妹妹呢没有奶粉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也想呢有一点是后悔，好像又不是后悔。为什么呢？因为刚才120块钱已经帮助那个寡妇了，如果没有完全帮助那寡妇呢，何况说我们今天买奶粉有困难呢？那么这个我那个时候呢就有一点好像是要这怪这个吴太太。那么可是这个吴太太呢，她就说你何必这样着急呢？孩子们呢，如果是这个一天半天没有这个吃牛奶，我们改用一点米汤呢，也不会严重到哪里去的，那里去。那么那个时候啊，是礼拜六，明天是礼拜天。如果呢那个时候是周间呢，那还方便。因为为什么方便呢？因为我在铁路局上班，我可以呢在薪水里面先支一点钱，那么这是可以的。可是呢，今天礼拜六，明天礼拜天就支不到钱，那么所以呢。既然吴太太说这个喝米汤的不要紧，那么好吧，那就去喝米汤嘛。可是啊，就在那个时候听见有人在喊我，那么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弄堂里面，那么两边呢都没有房子，那么我们就在弄堂的这个最底下最弄堂底，我就出去了，看见了，哦，原来是一位弟兄，就是张国权弟兄的一个外甥。那么他 来找我的时候呢，我说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他就是啊，我把你找到好苦啊，因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那么我就把他接到我家里坐下来，他就告诉我说呢，他的这个舅舅呢，张国权先生，那么托他呢带一点钱来给我，那么他就拿出来了。那多才多少钱呢？一共490块钱。我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圣经里面讲到四倍，真是四倍。你看呢，犯罪受的惩罚是四罪四倍，这神的祝福所受的一个报赏也是四倍。为什么四倍？因为当时我们帮助那个寡妇是120块钱，可是呢，90块钱呢，就比四倍还多一点点，多一点点。所以啊，在这里我就想到，神曾经呼召这个以利亚，叫他到基利西旁去，以利亚就到基利西旁去，他怎么样养活呢？神用着乌鸦的养活他。所以从这一件事两件事呢，我就看见了呢，一个为听从神吩咐的人呢，神呢会用着他自己荣耀的作为来供应他一切的需要。这是往后呢我走这条属灵道路里面也是算是一件很得大的一个帮助。那么虽然神借着这一两件事来教导我，我有没有就这样把自己奉献出来，在这条属灵的路程上面来一生同行呢？我还是考虑很多，我还是呢这个踌躇不前，我还是呢想东想西呢，那么这个脚步呢一直就跨不出去。那么从前我曾经说了，我们这些火热的年轻人在青年会布道，可是怎么布道呢？以前我已经交代过了，就是说这些年纪轻的人呢，有的甚至都是孩子们，4、5、6岁的孩子们，他们在街头巷尾啊，去请人上担当给人，有时候呢甚至天真到一个地步呢，去拉人，那么甚至用手呢一个前面拉一个后面推，把人呢拉到礼拜堂，推到礼拜堂，那么这样请人的讲道，勉强人的讲道。后来有一天呢被青年会里一看见，他觉得这样做不好。为什么这样做不好呢？既然在青年会会妨碍青年会的一个声誉，以后呢他们呢就给我们说，你们礼拜天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布道了。为什么呢？因为青年会也顾虑的太多，那么所以呢就把礼拜天的时间布道了，就把我们呢禁止了。那么我们想一个教会最主要的就是要担负神的责任。主导文呢里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如果要天下人都尊神的名为圣呢，那只有把耶稣的名呢传给天下人认识，然后天下人呢才会尊耶稣的名为圣。那么这个主导文的里面呢也有一个就是传福音的吩咐。那么何况呢，耶稣基督他在升天的以前呢，马太马可路加都有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么像这样一个吩咐呢是一再的吩咐，而且呢在要升天的以前也借着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说呢，从耶路撒冷犹太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也是这样的吩咐。所以可见的传福音的事情呢是耶稣基督一再的一个吩咐，这个命令呢一再的一个重申。那么教会今天呢既然是基督的身体，所谓身体呢就应该呢把头的思想发表，就应该把头的计划拿来实行，那么这是身体的任务。如果一个教会不能够布道，那这个教会在地上是做什么呢？那么我们看呢，这个身体就是要奉行头的意思，奉行头的一个命令。那么既然呢禁止布道了，所以我们这伙年轻人呢礼拜天晚上呢跪在那个地方呢就祷告神，求神呢就给我们一个可以布道的所在。那么有一些人呢甚至祷告到声泪俱下，为什么呢？因为看见呢灵魂需要拯救，福音需要传开，那么祷告得很恳切。 求神施恩给我们有一个地方，叫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能够去做传福音的所在。有一天我要出去探访啊，到建国北路去探访，探访呢一位姓徐的一个老太太。那么我骑着一个脚踏车就去了。各位，到建国北路去可以走南京东路，那么南京东路呢，在靠近中山北路的路口呢，先是这一个俱乐宾馆，以后再经过一个桥，从前是叫做三板桥，那么以后呢，再进入呢现在南京东路的这个地点，礼拜堂的地点。那么那个时候南京东路就是零零落落的几个房子，其他呢通通一片稻田，稻田。那么路呢很窄很窄，那么左边呢又一条很大很大的一个水沟，那么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荒芜的所在。虽然呢现在这个交通方便呢，都市发达了，所以南京东路呢不算是偏僻了，而且算是呢一个很重要机关重要的所在，是从前不同。那么从前不同呢，我从那里经过的时候呢，过了桥了以后呢，就快到南京路干现在礼拜堂盖堂的所在了，里面有一个不能解析的感动，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盖一个礼拜堂来作为神的家，盖一个礼拜堂来作为神喂养羊群的所在，盖一个礼拜堂来作为神呢差派我们传福音的所在。我很感动，很下意识把脚踏车放在路旁，我就自己跑到那块地的上面，站在那地方向神感恩，向神的赞美，因为神已经照着他的信实已经听到我们的祷告，所以今天给我有这么一个感动呢，来在这块地的上面说要在这个地方盖一个礼拜堂。那么因为这感动太深了，所以呢探访也顾不得去了，我想这一件事情呢也比探访更要紧了，所以就找几个年纪轻的人呢一同到那一个地的上面去举行感谢。那么大家呢也都很热切，你也感谢，他也感谢，都感谢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答应祷告了，能够给一块地方给我们来盖礼拜堂了。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弟兄就问我，吴弟兄啊，那么这个地是谁送的？那么我说不是谁送的，我们祷告就有人送。那么那些年轻弟兄们呢就想到了有人送我们才感谢，我呢的思想就说我们来感谢了以后就有人送，所以这两个思想不同。后来呢他们就很失望了，以后就走了。有一天我还是在那一个地方看这块地，为什么呢？因为我真是被这个地吸引了。结果啊遇见卢牧师，卢启奥牧师，他就跟我说，吴弟兄啊，你在看什么？我说我在找地来盖地盖礼拜堂啊。他说你找地你自己有什么办法？你找地要找我吗？我说找你你有什么办法？他说从前在燕京大学，我一个同学就在做日产管理处的一个处长，那么你找地呢我就带你去找他，请他给你帮忙。我想呢他一定也很乐意的，因为他也是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燕京大学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后来他就把我带到日管产管理处了，找这位欧阳尊传先生。他就给欧阳先生说了，老同学啊，我这位是我的朋友叫吴勇，那么他呢负责一个礼拜堂，他希望呢他们礼拜堂在青年会的所在，可是他们盼望呢能够自己盖一个礼拜堂，所以呢我带他来找你啊，盼望呢你也能够帮助他，那么盖礼拜堂传福音对社会是有帮助的，对这个神呢那实在是一件美事，所以请你呢帮助他。那么欧阳先生听完了以后呢，他说你等一等，我把这个管地的股长叫来，由他去叫一个林股长来了。这个林股长来了以后呢，那么欧阳尊传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了，那么他就叫我说那你就跟我来了。以后我就跟这个林股长到了他的办公室了，那么他说你希望哪一带，我就把我所希望的南京东的一带就告诉他了。 他就要把有关南京东路的地皮拿出来看一看呢。那么他说好的，那里还有地，那么我们就去吧。以后呢，我跟这个林股长一同就到南京东路去了。那么我就告诉他说，我要的地皮呢，就是这一块，因为从前我在那里祷告这一块。他把这个地图拿出来看看，就说对不起啊，这个地已经有人地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再跑上呢四分钟，那么上面呢还有一片，大概还有400多坪，能够来去给你。我说不能，我希望这一片。那么我为什么这样强词夺理呢？这样不讲理呢？因为这块地已经有主，为什么我还要这一块呢？为什么我不要说过四分钟跑到上面那一块呢？这个有原因。因为啊，从前找南京东路的时候啊，那么有的人呢，他们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呢？因为他说这个那么荒凉，而且呢，要到那里去还要经过一个基隆殡仪馆。那么如果男人呢胆子还大一点呢，晚上走起路来还不要紧，如果是姐妹呢胆子小了，那他们怎么敢来聚会呢？啊，这是一个原因。他们以为南京东路太过偏僻，以为呢南京东路有一个基隆殡仪馆呢太过恐惧，那么所以他们就不敢。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有感动，那么就是第二个原因，所以呢还是要这里。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他说在走四分钟上面，那么就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可是，这里呢一般人已经说，偏僻了。如果再走上四分钟呢，那么岂不是一般人认为更加的偏僻吗？那么。这是都市还没有发展的时候呢，这种思想人人都有的。所以呢，我就告诉那个部长，他告诉我的再走四分钟我不要，那么我盼望的要的是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部长呢就是很笑话，他就冲口而出，台湾又不是你在做皇帝，跟你说这个地有人地了，要这块地就这块地。他把这个地图一卷他就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人蛮不讲理，就走了。那么走了以后呢，我也就很失望。本来卢牧师带我找欧阳尊传先生，欧阳尊传先生呢乐意帮忙。那么现在呢，这个股长呢听我这样一讲呢，那么他就生气就走了。那不是就是泡汤吗？那不是就失望吗？后来呀，我又碰见卢牧师，他就问我说怎么样，要到了地要到了没有呢？那么我就给他说，我要的他不给，他要给你我也不要。他说你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就把那一天的光景就告诉他了。后来他说你要什么地方呢？那么我就把他带去，卢牧师就安静下来。他说明天早晨你早一点到我家里来，那么我们再擦伤。第二天大概是很早，在7点钟左右吧，我就到他家里去了。我到他家里去的卢牧师他们已经早就起来了，就告诉我说我所要的地就是他的。我听了以后呢，我愣住在那里，天下又怎么这么巧呢？我要的地方要到他头上来。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今天早晨跟卢太太做祷告，已经是决定了要把那个地呢转让给我。那么以后呢，他们东西都写好了，以后呢就放在我的手上。我拿到这件事了以后呢，我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像一些敬畏你的人，你是信实，你是可靠的。主啊，你照着你的信实，你照着你的慈爱，你答应了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这一批年纪轻的人呢，因着这一件事，信心能够再得到造就，信心能够再得到帮助。所以我拿到了这个转让书的时候呢，我只有在神的面前赞美，在神的面前感谢。那么后来呢，就盖了南京东路礼拜堂。那么这个得到了这件启示以后呢，我想神呢、是造就我，不但呢借着人的奉献、生活的需要来造就我，也借着了这个神答应祷告找地皮的事情来造就我。所以神一再的造就，一再的造就，盼望我呢真是能够把一切的疑惑，把一切的犹疑呢完全放在一边，就往前走，奉献出来传道。但是呢，我还是没有胆量，还是没有奉献出来传道。那么可是 里头的感动太大了，里头的感动实在是不能够消灭。那么我就给神说神了、啊、好吧，如果你是要我出来传道，人的呼召不够，哎呦，神的呼召，因为我有神的呼召呢，我才会壮胆，有神的呼召呢，我才能够把我里面的一切问题化解，就好像从前亚伯拉罕一样的，他叫他到迦南地去，亚伯拉罕没有问神说这个迦南地的土壤怎么样，迦南地的气候怎么样，迦南地的人种怎么样，完全没有，那么叫他去他就去，所以因为他有信心，所以有问题变得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信心就是没有问题，他都有问题。我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如果呢你对我显现出来，那么把我的信心提起来了，把我的信心建立了，我有问题也会变成没有问题。我虽然现在内心的里面有这许多的问题，可是如果是出于你的感动呢，我有问题也会变成没有问题。那么我说，从前你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你曾经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主啊，你给以赛亚有这样的呼召，为什么你不也给我有这样的呼召呢，好叫我因为有一件超自然的事情呢，那么叫我自己的这个意识，叫我自己的聪明能够完全摆在一边。那一天我去上班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铁路里去做事，那么我去上班了，那么我去上班呢，这个下午呢，一点多钟人还没有来，有一个姓徐的叫徐宝文，徐是颜如徐，宝呢是保安队的宝，文是文章的文，他去找我一个同事姓杨，叫杨连章，莫一杨，连呢是连长的连，章呢是文章的章，可是这位杨先生还没有来，那么这个徐先生要找他呢，找他我就说他还没有来呢，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呢，我说你等一等，他说我不能等了、啊、等一等呢，杨先生来你就告诉他说，那么我来找过他了，那么叫他呢用电话来跟我联络，那么以后他要走了我就送他到门口，那么我送他到门口的时候呢，当然了一边的场景就说再见，那么我给他说再见，他给我说什么呢，他给我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我就把他的手抓紧，我说徐先生，你刚才给我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是一节圣经啊，哦，他说这是一节圣经，对不起，我刚才要给你说再见，我怎么突然间说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对不起，我昨天晚上也没有睡不好，为什么我这个口呢叽叽咕咕呢，那么就讲出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那么他呢就走了。这位徐先生呢，他是在这个民航局，在一个收报室里面做一个收报的人。那么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把圣经打开，你应当借力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那你看我坐在那里呢，你看这些圣经就是在呼召我，因为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那么所以呢，往后我传道的时候呢，我一直常常抓住这两个字正义，这个正义当然有很多解析了，这个正义是圣经的本意，这个正义是圣经的原意，那么要这样去讲解圣经。那么第一呢，我就看见这些圣经很恰当，第二呢，从一个人的口说再见的说出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那么种种的习习起见呢，那一天中午呢我就不能上班了，接着我就回家去，为什么回家去，因为我的祷告神听我，借着这件超级的事情呢来呼召，好叫我呢不但有人的呼召，有神的呼召，叫我内心的里面呢能够更加壮胆来跑这条属灵的道路。但是虽然有神的呼召，我还是没有胆量跑出来，顾忌还是很多，顾忌呢还是在我内心的里面呢很强，那么我还不肯呢在神的面前完全低头，完全的要降服下来，走上这一条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路。那么我呢实在是对神的亏欠呢，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一般人讲呢，神既然有这样的奇迹你还不出来吗，但是我不出来呢就是不出来，所以呢照样的把这件事情拖下去，想起来实在是一个很亏欠，恩典的去栽培我， 来去坚固我的信心。嗯，但是我还是在这个以奉献来祈祷传道的事情上面挣扎犹豫，脚步的一赶一定一点都不敢跨出来，那么一天拖过一天，一天也拖过一天。那么所以呢，我以后我也想到以祈祷传道为事呢，完全是在于蒙召。所以啊，我们常常看见呢，一个人有蒙召呢，那么就出来传道就很要紧了。可是蒙召呢，一定是处于拣选，但是这个蒙召的拣选有两面的拣选，一面的拣选是神对人的拣选，但是不够，还有一面的拣选是人对神的拣选。如果关于只有神对人拣选，也没有人对神的拣选，那么这一个蒙召是不会成功的。什么叫做神对人的拣选呢？好像说神拣选这一个摩西，是在摩西在母腹的里面呢，他就拣选他了。到了摩西生出来了以后呢，虽然说那个时候法老呢在杀这个埃及所有的犹太孩子，那么他的母亲不能够留下他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盒子的里面呢，又就让水流了。那么既然神拣选摩西呢，神呢就要拯救摩西，所以就预备法老的女儿呢来把这个婴孩的摩西把他捞起来。那么有神的拣选呢，那么一定有神的安排，一定有神呢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那么有神的拣选呢，一定有神对他的一个教导跟操练。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个摩西的身上呢，就让他在埃及王宫里面修了埃及的学问。那么以后呢，就把一个呢为神为人的心智呢摆在他心中。所以摩西从幼的时候呢，他就知道犹太人的光景，他就呢心就系在犹太人这个身上。那么神的拣选，所以呢就是在母腹的里面就拣选人了。可是神的拣选乃是出于预定，所以在母腹里面就预定。但是神的预定呢，完全是出于预知，有预知而后才有预定。那么什么叫做预知呢？人呢也有预定，但是人的预定呢是盲目，人的预定不会预知，因为人知道都是很有限的。好像说乡下有两个太太，她们一同都怀孕了，那么这个太太就跟这个太太说，如果我生的是男的，那么你生的是女的，我这个男的就做你的女婿，你那女的呢那就做我的这个媳妇，那么如果你生是男的，我生是女的，我的女做你的媳妇，你的男的就做我的女婿，那么这是预定，预定。可是他们的预定呢属于盲目。为什么出于盲目呢？因为将来这个孩子生出来到底是聪明那么还是愚蠢就不知道了。他的女的生出来将来是美丽还是的丑恶，这也不知道了。所以人的预定呢是出于盲目，人的预定呢不是出于这个预知。但是神的预定就跟人不一样了，因为神呢是无所不在，神呢也无所不知。那么既然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神是预知，所以神一定是预知一个人可以用的，而后呢才有预定这个人来用。那么他既然预定摩西来用呢，是预知摩西可以用。那么摩西在哪一点的上面被神预知摩西将来可以用呢？我想有一个最大的缘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预知摩西这个人呢，他不为自己，他没有自己。你从哪一个地方看见呢？他说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王宫的快乐是很大的快乐，而且呢他不没有顾到自己的前途。为什么没有顾到自己的前途呢？因为听说这一个摩西是法老第一个儿子，那么法老的女儿呢嫁给他同父异母的一个兄弟，就是海斯普沙。那么海斯普沙呢在跟着这一个妹妹呢，她结婚，但是没有后代。那么没有后代呢，这个海斯普沙将来继承人呢，摩西就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呢，摩西他有辉煌的前途。为什么？因为将来他可能呢就去继承海斯普沙，可能呢就是成为这个埃及的法老。 那么你看他前途多辉煌，所以神预知，摩西呢，他不为了自己的享福，因为王宫是在享福；摩西呢，他不为了自己的前途，因为他将来很可能来成为埃及的一个法老。那么，所以神的预定完全是出于预知。那么预知呢，摩西可以用，以后才预定摩西来用。所以我们看呢，今天在这个主仆人的身上呢，我们常常看见哪一种人能够被神用呢？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越不为自己呢，越能够为神所用。那么越能够为神所用，是因为他越没有为着自己，所以呢，越能够被神所用。所以呢，一个被神所用的人呢，乃是说他没有自己多少，他就被神用多少；他没有自己越多，他就被神用越多。所以呢，这一个拣选呢，乃是出于预定，预定是出于预知。那么人，神拣选人不够，你还要有人来拣选神。那么人拣选神，怎么样拣选神呢？各位，信心呢，这件事呢，应该有三方面：一方面是思想想通，一方面呢有这个感情感动，一方面有意志做决夺。你光光有思想想通了，你光光的感情感动了，如果你没有意志的做决夺，这个还不够的。那么意志做决夺，决夺什么呢？就是决定了要给神所用。那么决定要给神所用呢，所以人拣选神呢，一定为神呢有所牺牲，一定为神呢有所舍去。我们在这一个这些许多传道路程上头呢，看见有很多为神所用的人，实在是如此，他们为神有所舍。那么为神有所舍呢，而后呢，这是一个预知的事。那么预知决断呢，这就是这个拣选神。好像摩西当时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他愿意跟他的同胞一同受苦，这就是拣选神。因为为什么他拣选神，他放弃王宫的快乐，他拣选神，他放弃他将来辉煌的前途，那这就是拣选神。所以啊，蒙召这件事，光光有神来拣选人不够，还要人来去拣选神，这两面加起来，那么这一个拣选的成功，这个蒙召才能够成功。那么我那个时候呢，就在这件问题的上面有很大的挣扎。神拣选我，但是我呢就不能拣选神。为什么我不能够拣选神呢？因为我很多顾虑，生活上面的顾虑，有很多顾虑呢，工作艰难的顾虑，有很多的顾虑呢。你做神的工作呢，是做一些货物的工作不同，货物你把它搬到这里，它就在这里；把它搬到那里，它就那里。那么我们做神的仆人就不是要做人的工作，因为人是会活动的，人是有意志的，人是有思想的。你要他这样，他不一定这样；你不要他这样，他偏到这样。所以这有艰难的。那么所以呢，做神的工作也有艰难。那么所以一个人呢，有神拣选他，如果你没有拣选神，你意志呢，你就在摇喊不定，你就是呢，踌躇不能够解决。那么所以啊，虽然神对我有很多的造就，可是我在这个蒙召这件事情的上面呢，还是摇摆不定。一直到1951年呢，那个时候呢，聚智文牧师来台湾。那么从前呢，我们常常给一些主的仆人预备这一个对台北市联合的聚会，好像说从前有摩根先生来到台北，我们预备了一个布道会，那么就把那个会场呢就设在这一个总统府前面，那么人山人海来听这个神仆人的布道，以后呢就得着了很多人的归在基督的名下。那么我们开培灵会，联合培灵会，那么像基智文牧师呢，我们就请他，以后就组织了一个培灵会的筹备会。那么我呢在铁路局做事，我就借了铁路局的礼堂呢，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举行培灵会。那么那一次的培灵会呢，也是有很好的果效，也是呢给台北市带来很大的祝福。后来呀、这个有一对夫妇，先生是医生，他们请这个季牧师吃饭。那么我呢，因为是这个培灵会的一个负责的弟兄，所以自然也被请去这个宴席。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季牧师他看见我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脸色很不好，灰白的，我身体很消瘦，大概将近只有这个50斤重。那么一个青年人到这个光景呢，所以基姆斯就说，你怎么搞的，为什么这个身体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就把情形告诉他了，我说我进来呢肚子一直不对，消化一直不良，那么这个每一天呢我会拉肚子，有时候甚至呢到了10-20次，那么有时候呢连续有拉的东西有血跟有脓，那么而且肚子呢隐隐的作疼，那么所以进来一直瘦下来。季牧师就说，那很好啊，今天王医生在这里啊，等一等呢你就让他给你症状看一看嘛，那么才知道说到底是什么毛病。那么验气完了，王医生就带我到他诊所去，那么他稍许给我诊断了一下，他那个时候有一点怀疑我是吃不好的东西，那么犯了痢疾，所以呢他就开了药方，就给我一些 Auromycin， 盼望借助消炎呢来杀这一个痢疾的细菌。那么我服了 Auromycin 了以后呢，我情况没有改观，我的情形呢还是这样的一个不好。那么有一天呢，我在疼疼的时候呢，我在揉肚子，我就揉出来左边呢有一块，那么揉出来有一块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因为我知道说肿瘤呢有一种是软的，有一种是硬的，软的情况会比较轻，硬的情况会比较严重。那么所以呢我就决定了第二天到铁路医院去做检查，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铁路医院做事，我在铁路局做事，所以呢要到铁路医院去检查呢也是很方便。那么经过灌肠，经过透视，那么经过呢X-ray 照了以后，就看见了这个左边 S 肠的地方有一个肿瘤，而且这个肿瘤呢开始呢就裂开，所以呢这个肠呢就跟腹膜就粘在一块，那么他们脱我的腹膜呢，我里面的肠就跟着动，跟动，可见的肠跟腹膜，腹膜跟肠呢完全粘在一块。那么他们检查完了以后的结论呢，就说越早开刀越好，那么而且要开刀了才能够知道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那么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如此。后来我看见了卢奇奥牧师，因为我们常常在组队工作上面同工，那么他对我也很关怀，他就问我检查的结果，我就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他了。那么他给我建议应该多检查一次，因为他的一个朋友张先林医生，那个时候呢他是中心诊所的外科医生，也是算是台湾省的这个外科的一个名医，他说让他呢来给你检查一下的，那么确定了以后呢那比较的稳妥。后来呢就到张建林医生那里去了，他给我检查的结果呢，那么完全就跟铁路局一样，那么结论呢也是越早开刀越好。那么因为铁路局的检查是这个结果，张建林医生的检查也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决定呢要去手术了。可是到哪里去手术呢？那么当然到铁路医院去手术最方便，因为我是铁路局的职员，我能够享受这样一个福利，那么也没有什么费用。可是我们正在那里想的时候呢，这个王国良医生就给我开刀的医生，他叫他的太太来了，他说如果要开刀呢到他医院去开刀，因为他们愿意来照顾神的仆人。那么那个时候我想啊，哇，应该到王国良医生那里去开刀，因为他自己呢曾经是台大医院的主治医师，那么他呢也是从前日本一个外科传为和氏九二夫医生的一个高徒，那么他呢又是一个万华礼拜堂的这个长老，那么他们的夫妇的爱心呢这是众口皆碑，不但是看顾神的仆人，而且是看顾一些孤苦无依无靠的人。如果到他医院去看病，不但不要钱，而且在药包的里面甚至都送给人钱。那么像这样一对夫妇呢，我相信一定有神与他们同在。那么所以呢就决定了不到医院开刀了，到铁路局医院开刀了，就到王医生外科医院去开刀。那么那是1951年5月2日，我们就预备呢要到医院去，我的那人就给我预备行装，而我呢躺在这个床上呢悲感交集。为什么悲感交集呢？因为如果开出来是恶性的，那么那个时候呢 就如何是好，因为妻子还很年轻，不过是29岁，小孩子呢还很幼小，最大的才4岁4个月多，最小的才有几个月。我们呢在台湾呢又是人地生疏，因为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是外地人。那么吴太太呢，怎么有力量能够把这几个孩子呢能够带下去？那么我那个时候只有31岁，如果开起来是恶性的，我就要走一条呢去而不归的路。那个时候呢，这个想起来的时候呢，内心的里面呢又是害怕，内心里面又是痛苦，所以害怕跟痛苦就交织在我心里的里面。那么我那人在给我预备这个行装，那么到医院的里面呢，住下来，准备要替换的，他突然间想到了他自己的前途，所以呢他就抱头就痛哭。那么我在病床上，我在床上呢，我自己不能安慰他，因为我自己呢也是呢千头万绪的，所以呢听见他哭呢，只有呢我伤心伤疼呢加上伤疼。可是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我那个大女儿4岁4个月的女儿呢，从这个外面跑进来，看见母亲在哭呢，她愣在那里，突然间呢她就讲出一句话，妈妈不要哭啊，压伤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灯火它不吹熄。那么吴太太只顾着哭，没有顾着这小孩子在讲什么，而我在床上呢，我听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个孩子能够讲出这样一个合适的话，能够讲出这样一个中肯能够帮助伤心的话呢？那么可是吴太太呢，她是顾到哭，孩子讲什么她完全没有听见，因为一个人太伤心了，有时候外面的一切呢他顾不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第二次又说了，妈妈不要哭啊，压伤芦苇它不折断，江长灯火它不吹熄。那么我是听见了，可是吴太太她只顾到哭，她还是没有听见。但是这个孩子呢，到第三次他就用音乐配上去，他就唱起来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信呢，这是神的灵降在我孩子的身上，让他讲出这些经文，为要安慰伤心的人。这个时候吴太太听见了，她马上呢就跪下来，把这孩子呢裸在自己的怀里，以后呢就高声呢就向神赞美，向神感谢，你安慰伤心的人，你呢看顾呢软弱的人，主啊我赞美你，我感谢你。那么在那里感谢，我呢在床上也心心跟他相应，也一起在那里感谢主的恩典。后来抓住这个话，内心的里面有一点安慰，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了。那么王医生他们呢很欢迎，他们给我预备很好的一个病房。那么因为第二天的开刀，所以那一天没有吃饭，那么就做了一个预备，好像第二天呢能够开刀，用清肠来做预备。到第二天早晨，我们跟素常一样的，也是很早起来。因为自从啊吴太太给我讲要跟太阳赛跑了以后呢，我们每一天呢都是太阳没有起来我们就起来了，因为太阳一出来马那就化了，要马那不化了就要趁着太阳没有起来，所以我们也是天没有亮的时候呢我们就起来了，那么一同祷告，那么读圣经。那一天呢，你看我们正读到约翰第11章，那么那是呢这一个讲到伯大尼那里有一个耶稣常常去的家庭。耶稣啊每一次在耶路撒冷讲传道，到了黄昏的时候呢，他就到这个伯大尼到那里去歇息。那么为什么？因为在那里有一家三口人，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那么这一家人他们爱主，他们这一家人他们接待主，所以耶稣常常呢耶路撒冷工作了以后就到伯大尼到那里去歇息。可是这个家庭呢，这个拉撒路病了，就弟弟病了，这两个姐姐呢就央人去见耶稣，就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那么你所爱的人病了，这个时候呢这个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要叫神的儿子因此得着荣耀。那么你看呢，我们读到那里就停在那里了。为什么停在那里？因为再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再读不下去呢？因为神呢正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清楚的话语。
哎呀，我们感谢主，真是这病不至于死，如果是死的病也不会死，因为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是叫死不活的神，就是死无变有，就是无所不能的神，就是不能也变得能的神，就是会死也变得不死的神，所以内心里面当然无穷的安慰。但是底下说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神即有目的，叫神得着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着荣耀。所以啊，神在我们身上显出一个见神迹奇事呢，常常呢有一个目的，就是呢要显出他的一个荣耀。那么所以呢，耶稣他医治那个生来是瞎子的人呢，他就告诉他说，你把你的身体去给你的这个邻舍看，那么就是他要得着荣耀。那么我们内心呢，因着那一句话呢，就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常常我想到信心，信什么呢？信神。神在天上，远得很，眼睛看不见他，手也摸不到他。那么既然眼睛看不见他，手也摸不到他，我们信神，我们怎么信呢？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把自己化成道。所以呢，一个人如果看见神的道，就是看见神；接触神的道，就是接触神。你得着神的道，你得着神。所以今天神呢，他给我们信是什么呢？他用作他的道。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呢里面有一句话说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有神的道就有实底了，有神的话呢就有确据。所以我们把神的话作为神对我们应许的这个确据跟实底，那么我们呢信心就稳固了，就好像呢脚步站在磐石的上面那样稳固，就不会动摇了。所以啊，往后呢，我从这个地方呢，我常常深深地得到帮助。所以神呢一再用话的帮助我们信心。第一次用作亚桑芦苇他不折得断，江长灯火他不吹熄；第二次用作约翰第十一章第四节，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要叫神儿子因此得到荣耀。那么神的道呢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呢就是借着他的道来帮助一切属乎他的人，叫他的信心呢能够有实底，呢能够有确据。那么我们那一天早晨呢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信心就有一个很新的一个解析，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么那一天要动手术了，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就来到医院来陪伴我们一起做祷告。哎呀，我想到这个教会多要紧了。为什么教会多要紧呢？因为教会呢是一群肢体配搭起来在一起。各位，曾经有人呢，他出一个题目，从纽约到伦敦去哪一条路最近？那么从纽约到哪一到你伦敦去哪一条路最近呢？当然了，越过大西洋这条路最近。因为大西洋这一头是纽约，大西洋那一头呢是这一个伦敦，那么所以越过大西洋这条路最近。但是不对，有一个人呢，他的答复是什么？他说如果有人同伴呢，那么这条路是最近的。哎呀，这句话实在很中肯，实在很恰当。有人同伴呢，这条路是最近的。为什么有人同伴这条路是最近呢？因为有人同伴的时候呢，那么一起走，一起交谈，那么谈谈谈呢，那么就把路程的疲乏，就把路程的遥远呢，就过去了，就忘记了。那么一下子的说到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忘了，所以这条路是最近。我们今天是这样，一个人跑属灵路不容易跑，为什么不容易跑呢？因为这条属灵路有时候有危险，这条属灵路有时候有艰难。你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孤单，一个人的时候你觉得艰苦，一个人的时候呢，那么你也觉得软弱。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孤单就是孤单了，艰苦就是艰苦了，软弱就是软弱了。可是有两个人呢，这个可以扶持那一个，那一个可以扶持这个，这一个可以安慰这个，那一个可以安慰这一个。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我想到那个时候呢，我正在跑一条很艰难的路，那么弟兄姐妹呢，好像当时呢约书亚在前面打仗的时候呢，摩西在后面呢就在那里举手， 可是这个手你不能举太久的，因为它会软的，它会酸的，所以旁边呢，有人呢，一个人扶一边，一个人扶一边呢，所以这个手呢一直举在那里。那么我想到呢，我今天要跑这条艰苦的路呢，有弟兄姐妹做我的陪伴，那么所以这艰苦的路呢也就能够走了，所以呢这个危险的路呢也能够过了。那么从这里呢，我实在是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教会实在是太要紧，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条路才能够走到底，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这几条路上面你走不到底。所以啊，那一天早上要动手术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就做我的陪伴，那么与我一同祷告，甚至呢我在这个手术房的里面动手术呢，有的人呢就在外面就手术一个钟头呢，就那里呢为我祷告一个钟头。那么还有呢，两位弟兄呢甚至跑到手术房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不放心，所以呢就到手术房里面呢也在那个地方陪着我。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呢，我尝到主里面的爱，实在的，今天是实在是想起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温暖，何等的温暖。那么以后呢就进入到手术房了，进入到手术房的时候呢，他们就给我麻醉，当然麻醉了以后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什么都不知道。那么可是那一天呢，这个手术的时间太长，为什么时间太长呢？因为破开了以后呢，正式看见了我这个肚瘤，就在左边，就在这个 S 肠的上面，我的肠子呢也真的就跟着这个腹膜呢完全粘在一块。那么所以医生呢，他要手术呢，就先把这个肠跟腹膜呢就把它弄开。那么因为手术在肠的缘故呢，所以呢那个时候麻药有一点过去，那么所以我这个整个人呢就有一点知觉。后来呀，他们这个手术呢就发现了这个肚瘤蔓延。怎么样蔓延呢？不是向下蔓延，而是往上蔓延。那么往上蔓延呢，他们后来就看见呢，我上头的一个肠都是一点一点的，好像被蚊子叮的一点一点的，那么在这个肠的上面。后来他们就把我胃的地方破开，盼望呢我在那个地方做一个胃漏，能够让吃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消化出来。可是呢，当他们把我的这个胃门那个破开的时候呢，我的胃呢也都是被肚瘤的布满了。结果那个时候他们就断定没有办法动手术，后来呢他们就把我缝合了。那么结果呢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病呢已经到了最末了一期，已经到了很严重一个情形。这是在1951年5月3号开刀的一个结果。